好，时间到，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。我们一起先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，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学习你的话语。我们在此就恳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打开我们的眼，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从今天开始由我来带读经班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会从约翰福音13章到十，看到17章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读经者的信念，请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在开始之前呢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有多少人是第一次读圣经？没有，那都已经读过圣。OK，那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呢？因为我想啊，就是我们读圣经呢，其实有3种境界。一种境界呢，就是我们把圣经的字义我们读明白了，就是每圣经的经文本身在讲什么，这是一个境界。那另一个境界呢，就是说我们不仅把字面的意思明白了，我们也明白作者的意思。就是我们知道神透过圣经，让我们要知道什么。那还有一种境界呢，就是我们知道如何把神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中行出来。那就是圣经对我们的意义，就像这里说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那所以我们读经有一种，我们是读懂它的字义，一种是读懂它的经义，还有一种呢，是我们要明白。它对我们的意义，这样对我们才是，最有收获的读经的方法。所以啊，我希望就是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读经的时候呢，我就希望我们在读经班里边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为什么刚才要问说有没有人是第一次读圣经？因为第一次读圣经的人，我们的要求可能就是你就把字义读明白了，就圣经讲了什么，比如。讲了一个故事，我们明白这个故事讲什么就可以了。但是你如果是第二遍读圣经，就希望你能够把经义读出来，就是说这个故事的背后，神要透过这个故事，要教我们什么样的道理。那如果你已经读过很多遍圣经了，那就希望你能够把这个你所明白的神的旨意，能够在你的生活中行出来。那就是我们现在教会在推行的主道伴我行，我们学懂了主的道理，我们要用主道来指导我们自己的生活。所以这个盼望我们读经班呢，每一个不管你是第一次读经还是已经读过很多遍圣经，都希望你们通过读经班你能够得到收获、受益。那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进到我们要读的经文，一般来说呢，我们会说这个约翰福音。今天我们正好看13章到17章。那13章到17章呢，记载了主要说是记载了耶稣对门徒的一个临别的讲话。因为到18章的时候，耶稣就被捕，然后钉十字架了。那在这个之前呢，虽然17章呢是耶稣的一个祷告，但是我们也把它看作是，就是这是整个的一个。耶稣一个很长的一个讲论，那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块内容哈。那刚开始的时候，13章刚开始前半部分呢，它并没有讲论，是讲了一个故事，就是耶稣给门徒洗脚，然后中间就开始耶稣的讲论，最后呢，17章是一个祷告，我们是不是？我知道我们每次都会 答卷的时候会有个问题，就是说你是不是把本周的经文全部读完了？那我希望我们是把这个经文都读完了哈，因为读完了以后呢，我们这个读经班呢不是查经班，查经班就会把每一点经文的意思、背景什么，甚至字义都给你查出来。然后我们也不是逐日讲道，逐日讲道呢会结合一节经文，然后把它展开讲，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我们读经班呢，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如果他讲故事，我们把故事看明白了，我们更重要的呢是看到每一章每一节里边主要的经义是什么，神主要透过这些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。所以呢，那我们来看这个临别的讲话里边，他都讲了哪些？首先，他有个临别的服事，是耶稣给门徒洗脚，然后就开始讲道理。那讲道理呢，我们会看到说，有个新的命令，彼此相爱的，这是一个道理。然后呢，因为耶稣要离开门徒了，门徒很忧愁，所以呢，耶稣用几个地方来讲啊，不要忧愁。然后耶稣也讲到说，要信我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那么更重要的呢是，耶稣虽然走了，但是把圣灵赐下来。所以呢，在这几章里边呢，有很多的地方讲到圣灵，就是圣灵来要做什么？圣灵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圣灵是真理的圣灵。然后圣灵可以指教你们想起主所说过的一些话。那到16章的时候，继续讲说圣灵来呢，可以让人自己责备自己，然后圣灵可以使我们进入真理。然后圣灵呢，可以使神得荣耀，然后圣灵也是来为主做见证。那这中间还在15章的时候呢，讲到主与门徒的关系。那耶稣是用了一个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来讲。还有一个内容在15章里面是讲到门徒会受到逼迫，这样事先提醒门徒。然后16章后面还是在讲，你们不要忧愁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一个大概的内容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那我们讲义上呢是说这个临别的讲话呢，把它归纳为一个生命之道，就是说，这一段讲论的起点讲到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然后到最后，耶稣祷告的最后呢，是说，让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边，我也在他们里边，就是前面后面都有爱。那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线索，因为他13章的第一节就是说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那我们就可以去想，耶稣怎么样爱门徒？那就通过耶稣对门徒的这些讲话里边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爱。当然，这个更大的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。但是呢，我们也可以拿这个线索来看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。所以，生命之道就是爱。那彼此相爱呢，就是一条主线。那这里边我们也看到，就是说，当我们读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比如我们今天读5章圣经，这5章圣经里头，耶稣讲的哪个道理？你认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道理呢？我们有一个线索，就是说，耶稣重复讲的内容，就应该是他重点强调的内容。所以，当然也有一些内容，比如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，就一句话，就比如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啊，这是非常重要一句话。还有像比如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就是永生。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道理。那我们，但是这个要作为主日讲道的话，就可以把这个道理认认真真的把它仔仔细细的讲。但是我们不是查经班的，所以我们会把这句话呢放在整个的这5章经文里边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些道理是耶稣反复讲的，比如说，爱我的就遵守我的命令，然后我赐给你们一个命令是彼此相爱。那这个道理我们会看到耶稣反复在讲，那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在这些经文里边呢，那个道理是我们是这段经文里边的 经义是要我们记在心里的。比如说在这些经文里边也讲到宝惠师，讲到真理的圣灵，那这个也是反复的在各个章里不断出现的内容。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。那这个内容为什么非常重要呢？因为从一开始就说门徒要忧愁，那耶稣为了让他们不要忧愁呢，耶稣就讲到说，我会赐下圣灵给你们，与你们永远同在。所以这是我们如何去理解我们读过的这五章经文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经文，我们从13章开始看。那13章第一节呢，他就先交代了一个时间，那时间是在逾越节以前。那然后呢，讲到耶稣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那我们就看到说，后面那些就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爱他们到底的。那这个呢，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角度，我们来理解后面的故事到底在讲什么。那这里边我们看到说，其实就是耶稣给门徒洗脚。那我们看到这里边有前面呢，它就是一个描写耶稣怎么样去给门徒洗脚，然后呢讲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呢，我觉得就是耶稣和门徒有个对话，特别是和彼得在这里有个对话。洗到彼得的时候，彼得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”耶稣说。我所做的，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对，读到这里，我们会不会有个问题？耶稣想让彼得明白什么？那彼得什么不知道？我们从彼得下面的话里，我们就能看到彼得不知道什么，对吧？彼得说跟耶稣说：“你永不可洗我的脚，为什么呢？耶稣是主。”对吧？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小的服侍大的，那彼得怎么可以让耶稣去洗他的脚呢？那洗脚这件事情过去都是地位最低的人是奴隶来给主人洗脚，给主人的客人洗脚，所以现在耶稣反过来做的时候，彼得就你不可以，永不可洗我的脚，就明显彼得在反对耶稣洗脚的这个做法。所以，那耶稣就说：“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”那彼得就这句话就很严重了，对吧？那耶稣把洗脚当做一个你和我有关系，我们有关系，我就给你洗脚。你要不洗你的脚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你跟我没有关系。那彼得就害怕了。所以彼得说：“那你不仅洗我的脚，你把我全身都洗。”那我们从这里看到什么？看到彼得。他非常看重，其实他是非常看重和主的关系，他也非常爱主，但是呢，他不明白耶稣洗脚是要这件事情要做什么，要向门徒表明什么，所以耶稣就先说：“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”那接下来呢，耶稣是讲了一下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啊，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其实一个人干净了，就是洗过澡就干净了。但是呢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人到外面走一圈以后，脚马上就脏了，就又不干净了。但是你把脚洗掉，因为你已经洗过澡了，你再把脚洗了，你就还是干净，这是一个意思。然后后面呢是说，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，就说明这个也告诉我们了哈，就是耶稣说这话的意思是说。有人要卖他，卖他的是谁？那耶稣在这里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就是耶稣在点谁呢？点出卖他的犹大，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门徒，跟我都有关系，我也都给你们洗脚了。但是这里边圣经里面没有讲耶稣没有洗犹大的脚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假设耶稣把所有的门徒脚都洗，然后耶稣用这话来点犹大。给他机会，让他悔改。那所以，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耶稣爱门徒，就爱他们到底的一个表现。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，因为门徒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所以耶稣要告诉他们。 所以耶稣才说，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那接下来呢，耶稣就开始给他们讲洗脚的道理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说，前面有一个故事，后面有一个道理。那所以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坐下，就开始问。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显然门徒不明白，对吧？要不然就不会有彼得和耶稣的那个对话。那耶稣让他们明白什么呢？就在14节，耶稣说：“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”那洗脚的意义在哪里呢？就是我给你们做一个榜样，你们也要彼此洗脚。那如果主、夫子都可以给门徒洗脚，那门徒之间就更应该彼此洗脚，应该一点障碍都没有，应该按照主的话去做。那这就是耶稣通过洗脚要告诉门徒一件事情：你们要彼此洗脚。那其实彼此洗脚是什么意思呢？后面我们还看到耶稣就更明确的讲说：你们要彼此相爱。那这里的彼此洗脚，就代表着彼此相爱的意思。那而且耶稣也说呢，这件事情如果你们要去做，就有福了。那代表着说，如果门徒要去彼此洗脚、彼此相爱的话，会得到从神而来的祝福。这是一种有福的事情，是门徒们应该愿意去做的事情。然后接下来，他就继续来点，要出卖他的犹大。他说讲到说，你应验经上的话，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，就是说，还是在提醒，说有人要出卖我这件事情。那接下来，耶稣提到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在19节里，他是说，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要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，可以信我是基督。那这就是另一个一直贯穿着这5章的一个内容，就是信我是基督，信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。在当时，我们现在信耶稣，我们很清楚。对当时的门徒来讲，他们并不清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所以我们看到在这5章里头，耶稣是，这也是耶稣反复在讲的一个，你们要信我，怎么信？那后面还会讲，所以，我们看，就是我们现在就看到耶稣强调这个内容。那这就是关于洗脚。接下来呢？耶稣就有21节到30节呢，耶稣就做了一个预言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心里忧愁，就开始明说，就不像原来说有人用脚踢我，对吧？有人不干净，现在是说直接就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，就是就像我们现在看看，你就不要再装糊涂了，对吧？直接就挑明了，这话给谁说的呢？其实还是给犹大说的，对吧？那门徒彼此对看，他们是不知道是谁。然后耶稣呢，就更，但是门徒之间在猜，那耶稣呢，就更进一步的给了一个线索，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。然后耶稣就蘸了一点饼给加利人犹大。那其实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啊，那这门徒不就知道谁卖耶稣了吗？那其实圣经它是这么记载的，但是耶稣这个动作显然没有让其他的门徒知道，他。其实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点犹大，所以我蘸饼给谁就是谁，可能就是冲着犹大说的，然后就给了犹大一块，蘸了一块饼给犹大，就是让犹大说你不要以为耶稣不知道，耶稣已经知道你要卖他。那然后耶稣还给了他一个，因为犹大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，所以他还是一心一意的，就是要坚持，他就要卖耶稣。所以呢，耶稣又给了他一个机会，说：“你所做的，快去做吧。”给了他一个借口出去，要不然 别人还以为说耶稣让他出去买东西，所以就他有个机会就出去了。所以这是耶稣犹大卖耶稣的这个过程。那犹大出去以后，耶稣就开始把这个洗脚的道理呢，就直截了当的讲，就不是在说你们应当彼此洗脚了，因为彼此洗脚只是一个用这个行为来表示一件事情，并不是说你们门徒一定要洗脚，因为我们也不在教会里预备很多盆，是吧？所有来到的门徒我们都洗脚，我们就是听了耶稣的话了，对吧？这个意思呢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所以当犹大出去以后，耶稣就讲到：“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”这是新命令。然后呢，这个意义在哪里呢？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就是说如果门徒之间可以彼此相爱，众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那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个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，对吧？这是在13章里边34节提到。那我们在后面，如果我们已经把这5章都读过了，对吧？14章里也讲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这是不是耶稣反反复复的在讲？我给你们个命令，然后是彼此相爱，然后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，你们就是爱我。这两个原则是耶稣要让门徒们明白的，所以他一直在讲。等一下我们往下看，我们还会看到这个。那到第14章呢，就开始安慰门徒，因为门徒心里忧愁。但是在这里边呢，为什么不要忧愁呢？耶稣也讲了另一个，就是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所以，我们看14章里，他强调了两个内容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你们心里不要忧愁的主要安慰他们。14章第一节就是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到27节的时候也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就是耶稣来安慰门徒，因为门徒现在也知道耶稣要离开他。那耶稣告诉他们不要忧愁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说，我离开你们，对你们是有好处的，我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然后呢，我虽然我去，但是我将来呢还必接你们也到我那里去，所以我们还是在一起的。就耶稣的意思是说，我还和你们同在。然后呢，耶稣也说：“我往哪里去，你们知道；那条路，你们也知道。”耶稣在说往哪里去呢？是说到父的家里去，对吧？所以，耶稣告诉门徒：“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然后我将来必接你们。然后我去哪里，你们要知道；那条路，你们也知道。”给门徒讲得很清楚。那这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一个安慰。那我们来看门徒的反，所以这里边，我在读这段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就是你要注意看一下门徒的反应呢，你就会觉得，哎，他也反复的记载了耶稣讲完话以后门徒的一些反应。如果不知道大家看了以后怎么想啊，我们来看这个门徒是怎么反应的。首先，多马，大家对多马挺熟，对吧？如果我们读过。对，约翰福音比较熟，我们就对多马也比较熟。那多马的反应呢？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大家怎么看这个多马？我们看前面，耶稣说：“我往哪里去，你们知道；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”然后多马说呢：“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我们也不知道那条路。”如果我们的话，我们怎么看多马？耶稣讲的话你没听吗？刚讲完对吧？前面讲完了，他接着就问，而且还说主啊，他没说夫子，没说老师啊，称耶稣为主。但是说明什么？其实这也是我们一个写照。有的时候，往往我们听到神的话，我们听不进去。 不知道在干什么去了哈。然后耶稣就跟他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”什么意思？往哪里去？往父那里去。怎么去？借着我。耶稣这个就直接又跟他讲了一遍。然后呢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”那这个认识我就认识父，那这也是耶稣在这5章里头我们会看到经常提到的：“我在父的里边，父在我里面，我和父的关系。”那这是在讲什么？在讲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啊，这个也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，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哈，这也是经意。但是门徒，我们看他们又有一个门徒反应了哈，回答了，腓力。腓力对耶稣说：“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”那耶稣在讲什么？耶稣在讲往父那里去，我就是那条道路，你们认识我就是认识父。然后腓力提出了耶稣的话，他根本没听也没想，然后他提出另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把父显给我们看，把父显给我们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对我们来说，对吧？”但是显然他这里在打叉。那耶稣，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呢？耶稣说：“我同你们同在这样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”所以耶稣直接说：“你说这话是不认识我，为什么？”耶稣没有跟他讲说我要不要把父显给你们看。耶稣说：“你是不认识我，因为什么？”耶稣还在讲他自己。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这叫什么？就是我，就是我和神是一，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。所以这是耶稣强调的重点。所以腓力的这个打岔，耶稣根本就不去说哈，你怎么说讲父显给我们看？然后耶稣就说：“我在父里面。”不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所以告诉说，怎么叫信耶稣，就是要知道父在耶稣里面，耶稣在父里面，就是他是神的儿子。然后怎么认识耶稣？你认不认识耶稣？跟耶稣有没有关系？就是你要信这个。那耶稣后面还强调，对吧？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不在我里面。就告诉我们说，当时的门徒对这个观念，他们并不是特别清楚，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，所以反复的讲。那接下来呢，耶稣就又提醒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要忧愁，不要忧愁。为什么不要忧愁呢？”耶稣就开始讲了一个应许。那这个应许就是说，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那这个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这个经文呢，也在后面反复出现。那如果我们读下去的话，我们就发现，耶稣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个你们求什么就成就这个应许呢？就是要给门徒一个安慰嘛。就是虽然我不在了，但是我还是。你们看不见我了，但是我还是与你们同在。你们奉我的名去求父，你们所求的，我都给你们成就。但是这个在这14章里边呢，这个成就呢和另一件事情连在一起。那连在一起的是什么呢？是说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。所以叫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信我什么？第一个，你们要信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和我是一。第二个呢，要信。我所做的事，你们也要做。就是耶稣，我们往往会有一个观念，说耶稣为我们死，我们很感谢神。但是他为什么为我们死？他死的目的是让我们这些归向他的神，要奉他的差遣做更大的事。当我们做更大事的时候呢，我们向他所求的，他就给我们成就。所以这个成就的应许是与我们做的事情有关。那这个也就是在大使命里面，马太福音28章里面讲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我就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，这是你们不要忧愁，你们所求的必成就。 那接下来呢，耶稣就开始讲到另一个题目，就是说，爱我的，什么叫爱我？爱我的必遵守我的命令。那刚才我们说了，这个是在很多经节里都出现的，对吧？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要向他显现。这个间接的回答了腓力的一个把父显给我们看显现的问题，对吧？怎么显现？你想求神向你显现，你想看到神的同在，你要爱神。爱神的表现呢，就是你要有了先有主的命令，再遵守，这就是爱主的表现。那接下来呢，耶稣就讲到了圣灵，就是这是对门徒安慰的另一种方法，因为耶稣毕竟说，我往父那里去了，那谁，虽然耶稣说我会回来与你们同在，但是怎么回来呢？是借着圣灵，所以耶稣说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那我们看到保惠师也是反复出现的一个字，然后真理的圣灵也是反复出现的一个字。保惠师就是圣灵，圣灵就是保惠师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”那耶稣来呢，是借着圣灵来。所以这里边讲到了耶稣会赐下圣灵，与门徒同在。那我们看到说，又一个门徒出现了啊，这个门徒叫犹大，这个不是卖耶稣那个犹大，是另一个犹大。当耶稣讲到保惠师要来的时候呢，这个门徒又开始打岔。这个岔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向我们显现，不向世人显现呢？好像很公平啊！你要显现，你就向所有人都显现呗。这个问题耶稣根本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我们看前面。耶稣是说：“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”这是已经是第二次开始讲这个了，对吧？可是这个当他耶稣讲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门徒把想法跑到哪儿去了呢？跑到哎呀，怎么显现呢？啊，向我们显现，向别人显现呢？然后耶稣又回来说：“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。”然后。我父也必爱他，所以我们要到那里去与他同住，是不是就显现了？刚才说了吧，向他显现，与他同住。所以，要想体会到与主的同在，要想体会到主向你的显现，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关心我和世人的关系，而是说你要怎么样做，是要爱神，要遵守神的道。啊，耶稣先从正面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；然后人若不爱我，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，所以耶稣还是回到他那个主题哈，反复的告诉这个门徒：你们若爱我，你们要遵守我的道。这对我们是不是也是一个提醒，对吧？那接下来呢，耶稣就又回到圣灵这个题目。耶稣说：“圣灵来要做什么？”那这里边就提到一件圣灵来要做的事情是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那这耶稣所说的一切话，就是像刚才所说的，我给你们的命令。那我们常常就忘，所以说为什么要赐下圣灵来呢？圣灵来就提醒，你们别忘了，反复的让我们看到说，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了，想起耶稣的命令了。然后耶稣给他们的安慰呢，就是继续说呢，你们不要忧愁，你们若爱我，因我到父那里去，就必喜乐。然后耶稣给了他们一个榜样呢，是说，我爱父，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因为他现在他跟门徒讲的是说，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，就是爱我。那耶稣说呢？我跟父的关系呢，就是这样。我爱父，我就遵守父的吩咐。还是在讲要遵守爱主，就要遵守主的道。 这样一个道理。那然后我们就到第十五章，十五章呢，耶稣就十五章我们非常熟了哈，就是葡萄树和枝子的这样的一个道理。那这个首先我们看到呢，就是说门徒和主的关系就是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。那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呢，就是你要常在主里面，就枝子要常常的连在树上。那耶稣呢，正面讲、反面讲、倒过来讲，就是在讲这种关系。啊，最主要的呢，就是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常在我里边的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然后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的结果的一个表现呢，就是多结果子，就是可以结果子。那如就是说我们到底我们在不在主里面，主在不在我们里面，那就是我们有没有能不能结出果子来。那结果子的目的呢，是让父得到荣耀。那这也是你们，我们看第八节哈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。所以做主的门徒的目的呢，是要让父得到荣耀。怎么样让父得到荣耀呢？就是我们能结出果子来。那这里边显然这个果子是指的生命的果子，对吧？那后面也讲到一个果子呢，是说我猜你们出去结果子，那是要结出福音的果子来，是万民做主的门徒。所以。但是这个强调这一段强调的呢是和主的关系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们去结果子的话，如果你们如果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然后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这句话是不是又出现了？你们求就给你们成就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你们求成就就给你们成就的。这和什么连在一起呢？是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连在一起的。那也和你们要多结果子连在一起。所以主的应许就是说，你听有了主的道，你去遵守，你照着去行，你去结果子，主就给你有这样的应许，你们求就得着。所以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去结果子的时候去。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，我们遇到难处，我说难呐，不容易啊。这个时候，你就要想起主的应许，你要求，求就给你成就。所以意思是什么呢？是你要靠着主，不是靠你自己。枝子要能结果子，靠的是连在树上。那后面呢？耶稣又更进了一步哈，我们这个地方要。门徒和主的关系呢，要常在主的里面。然后呢，耶稣更进一步说呢，要常在主的爱里。我们看这第九节哈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这是对主来说，他是爱我们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常在他的爱里。但是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怎么能常在主的爱里呢？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。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那耶稣以自己为样板，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遵守主的命令，我们可以常在主的爱里。那你说，常在主里面和常在主的爱里面有什么区别吗？我们可以稍微的用我们自己的实际生活想一想哈。如果我们都是独生子女，我们可能不知道有什么区别。如果不是独生子女，一家有两个孩子。你就知道，这两个孩子都在父母的家里，但是这两个孩子可能有一个人听话就得到更多的爱，一个不听话就经常被训。所以，常在主里和常在爱里还是稍微有点区别的哈。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，就是我们做基督徒，你可能有的人体验到说，我常在主里面。但是有的人可能体验到我常在主的爱里面，这个体验可能有点不一样。那常在主里面呢，其实很容易，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就在基督里边。但是我们要信耶稣，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去行，我们才在他的爱里面。这个是不同的一种感受啊。当然，我们不能把它 完全的去了啊！耶稣爱我，耶稣为我死，已经就是爱我了，对吧？那我信他，我就在他的爱里边了。那这个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了。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耶稣就又回到这个新命令，对吧？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然后耶稣这里边更进一步说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不仅是我的门徒，而且是我的朋友。关系可能就更密切了一些。然后第17节一个总结说：“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”一些命令再次强调。然后这段呢，他也强调了一个门徒的使命，就是16节：“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。”所以。差遣你们，拣选你们出去结果子，那这个结果子可能就是指着我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吧。好了，那这个求就必赐给你们的应许又一次出现，对吧？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那这个是和结果子连在一起的，这个应许。那。接下来在15章的后半段呢，就讲到说，在逼迫中见证耶稣。耶稣告诉门徒说，你们的在世上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你们要受到逼迫，因为世人呢恨你们。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啊。就是世人会恨门徒，会逼迫门徒。那为什么会恨门徒，会逼迫门徒呢？是因为恨耶稣和逼迫耶稣。那耶稣被恨了，被逼迫了，所以门徒跟随耶稣也会有这样的遭遇。那之所以他们恨耶稣呢，是因为耶稣这里解释说，我没有教训他们呢，他们就没有罪；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呢，他们就没有罪。所以耶稣来把人的罪显明出来，所以这些人呢，他们恨耶稣。那如果我们做门徒的，我们把神的生命显明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显明别人的罪，别人也会因此恨我。所以这个是耶稣让门徒知道。那接下来呢？耶稣讲到说，正因为如此，那我猜圣灵来，就是圣灵来的另一个作用，就是圣灵来呢。就是你们会受到逼迫，但是呢，圣灵保惠师会来，圣灵保惠师来呢，他会为主做见证，然后呢，你们也要做见证。就是说，圣灵来是为耶稣做见证，但是门徒呢，也要为耶稣做见证。那即使你们受到逼迫，你们仍然要靠着圣灵继续为主做见证，和圣灵同做主的见证。然后第6章呢？又开始提到圣灵，就是前面中间插了一段，对吧？现在继续讲圣灵，讲圣灵来，就是说圣灵让我们告诉我们说圣灵来，圣灵都做什么？那首先呢，第7节这里呢是说这是一个安慰的话，就是说我去是你们与你们有益的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为我不去呢，保惠师就不来；我若去呢，就差他来。就是耶稣没走的时候呢，耶稣与门徒同在的时候呢，圣灵没有。当耶稣升天以后，才赐下圣灵来，圣灵与门徒同在，所以这是对告诉门徒不要忧愁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讲到圣灵的另外的几个，圣灵要做什么？那第8节就说呢，圣灵来呢，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，然后可以悔改归向神，这是一个。第二呢，圣灵来呢，可以引导门徒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就说我们读经，我们自己是读不明白的。我们要想真正读懂圣经，我们一定要靠圣灵的引导。那圣灵呢，会带领我们去明白神的道话。圣灵呢，也会带领我们。这里边有进入哈，就是没让我们能把神的话行出来。前面不说有了我的命令要遵行吗？就是有了我的命令要靠圣灵引导，遵行也要靠圣灵的能力。所以这是。告诉我们说，圣灵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？然后接着第14节也说呢，圣灵要 荣耀我。圣灵的作为呢，也是为了荣耀基督。接下来，耶稣讲完了这些事啊，又回到这个主题了。所以你说，耶稣前面说，既然爱他们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你看他反反复复的在讲，知道门徒心里忧愁，也知道门徒呢不一定能够明白耶稣所讲的话。我们看到前面，耶稣给他们讲一个道理，他们就打一个叉；讲一个道理，打一个叉，不明白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不明白的原因呢，我赐下圣灵给你们，圣灵就会让你们明白。然后呢，你们就不要忧愁，会圣灵会帮助你们。所以这里呢，耶稣也把说，比如说耶稣说，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使你们不致跌倒。就说，比如说我会离开你们，就耶稣讲到说我会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这个事情。那另外呢，说你们会受到逼迫这样的事情。都告诉你们，使你们不致跌倒。为什么呢？当这些事情成就的时候，门徒就明白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神的儿子。那现在呢？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所以他们听了这个话，心里还不一定完全明白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其实后边，如果我们注意读经的话，马太福音大使命之前说，耶稣在加利利，然后门徒去见耶稣，那里面就有一句话说：“然而还有人迷惑，就是还有人不明白耶稣所讲的，他是神的儿子这个道理，也不明白耶稣来要干什么，所以还有人疑惑。”那你看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后面会看到《使徒行传》。《使徒行传》一开始的时候，耶稣说圣灵要赐下来，还有人说什么呢？你复兴以色列国，就是现在吗？还有人不明白耶稣来的目的，以为耶稣来还是要复兴以色列国。所以，我们知道圣灵降下来以后，我们才能明白一切的道理。我们要靠着圣灵。所以，耶稣在这里说：“我把这些事情先告诉你们，是让你们不致跌倒。到时候你们就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。但是呢，你们不要因为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满心忧愁。”因为告诉这些事情呢，也其实也告诉说耶稣要死的这件事情。那最终呢，耶稣又回过头来讲说：“我为什么去？我去是与你们有益。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来；我若去，就拆他们。”这个还是在讲不要忧愁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看，耶稣虽然讲了这些事，不要忧愁。这个门徒明不明白呢？我们在这里看几个门徒就彼此对说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，就是其实也很容易啊。虽然耶稣现在与他们同在，给他们讲这些道理，但是圣灵还没有赐下来，门徒还是糊涂。那耶稣就跟他们又进行了一个解释，说你们为什么不要忧愁？说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，就是你们现在忧愁，然后呢，等我再见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就喜乐了。那这个就是在指着耶稣要死的这件事情，要离开他们这件事情。那耶稣要离开，耶稣要为他们死，他们就忧愁。那耶稣说，等我再见你们，就耶稣复活以后，你们就喜乐了。那耶稣是拿一个妇人生产来做比喻，说生产的时候会痛苦，但是生了孩子生下来了，妇人就喜乐了。拿这个来做比喻呢，告诉他们不要忧愁，不要忧愁之后呢，这句话又出现，对吧？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然后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？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。那这个求必得着呢，就让你们的喜乐更满，你们可以喜乐。而且这个呢，还是和到那日第23节哈，到那日有关。就是耶稣复活以后，你们就不问了。或者说到那日呢，可以指着五旬节圣灵赐下来以后，有了圣灵的帮助，你们就可以明白一切的道理。所以这是 16章讲的内容。那最后呢，耶稣给他们一个更大的安慰呢，就是说，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就是耶稣已经胜过世界了，所以门徒可以有平安，门徒就可以不用忧愁。那耶稣到这个地方呢，开始明说了。以前是用比喻，时候将到，就不再用比喻了，就直截了当的讲。那我们也看到说，耶稣复活以后，就跟门徒直接就跟门徒讲说：“你们看，旧约圣经里指着我的话都要应验，我就是那个旧约里。”就开始直接明说了。那这里边其实提到了另一件事情，说。你们爱我，然后呢，又说到你们信我，信我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？信我是从父出来的，就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。我从父出来，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，往父那里去。那这是表明耶稣和神的之间的这种关系。然后门徒现在呢，明白了一点，对吧？耶稣说，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，现在你是明说，不用比喻了。门徒终于开始开了一点窍，知道耶稣是从神来，然后要往神那里去。那你要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，现在回到神那里去，你还忧愁吗？就不忧愁了，对吧？然后你也知道耶稣是到神那里去的道路，所以就可以不用忧愁了。到现在呢，门徒表明说：“哎，我们相信你是从神来的了。”但是耶稣怎么回答呢？耶稣说：“现在你们信吗？”你真信了吗？真不忧愁吗？就是说，时候将到，你们要分散，各归自己的地方。所以，当耶稣被捕的时候，门徒四散逃，对吧？所以，真信吗？那接下来呢？讲论其实就结束了。然后，耶稣呢，后面17章就是耶稣的一个祷告。这个祷告呢，其实就是有三部分的内容，一个是耶稣为他和父之间的这个荣耀来祷告，然后呢，他为信他的这些门徒祷告，然后他为因着门徒所传的福音而信的将来的那些信他的人祷告，这是三个祷告的内容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第一个呢，这里头讲了三件事情啊，第一个是说。父啊，这是向父祷告了哈。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愿父荣耀子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呢，他讲到说，子在地上已经荣耀了父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托付的事情已经完成了。虽然现在还没钉十字架，但是耶稣他已经知道说，父所托付他的拯救世人的这个救恩的这件事情，他已经完成了。他也把父指示给世人看了，所以耶稣已经在地上荣耀了父。然后接着呢，他求什么呢？求父和子同有的荣耀，就是创世以前所有的那个荣耀。他要与父同享这个荣耀，所以这个父与子关之间的关系呢，他又为这个三个荣耀来祷告。那接下来呢，为门徒祈求。他说：“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。”那就是现在这些门徒。那这些门徒呢？赐耶稣把父神怎么显明给他们呢？就是他们，第一，他们知道，把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来的，就是他们知道，他们这些人是你所拣选的，是属于你的。第二个呢，他们知道什么呢？第二个，他们知道我是从你来的，并且信你差了我来，这个就是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对吧？那这是这些门徒应该知道的两件事情。那接下来求的是什么呢？求了三件事情。第一呢，是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让他们合一，像我们一样。首先就是父和子是合一的，看前面那个祷告，对吧？然后呢，神是求耶稣是求父保守门徒们合一， 第二个呢是求富保守这些门徒们呢，脱离那恶者，就是他们不会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要求他们脱离凶恶。这个耶稣教导主导文的时候也提到这个，对吧？然后第三个呢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就让他们成圣。成圣呢是怎么成圣呢？是用真理成圣。这是耶稣为门徒祈求了三件事情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为那后来再信的人，因为门徒所传的福音而信耶稣的人，为这些人祈求。那为这些人祈求呢，也是求了三件。第一呢，也是祈使他们都合而为一。第二个呢，是求说，我在哪里，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。就是说，第二个是求让他们有主的同在，然后能够经历到主的荣耀，看见主的荣耀。那第三个求呢，是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那我在他们里面，他们在我的里面，这还是合一，还是同在。但是呢，这里边就又有爱在里面，就说，所以我们看到说，耶稣又反复讲这个合一是什么？这个合一就是用耶稣自己的话说，就像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就是父在子里面，子在父里面这样的关系叫合一。所以门徒和主合一，主和父合一，所以门徒也和父合一。所以门徒之间也合一，这是为门徒的三个祷告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，临别的讲话，有一些呢，虽然还是前面这个纲要哈，但是有一些反复出现的内容，就是新的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然后呢，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人是爱我的。然后，反复出现呢，你们不要忧愁，你们要信我，信我什么呢？信我是从父来的，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。然后信什么呢？信我来是差遣你们，这个也是要信。还有个什么要信呢？就是给你们许许多多的，凡你们所求的，我就给你们成就这个应许。那这个应许呢，是和结果子有关，是和遵守神的命令有关。那，然后讲到反复的讲到圣灵，这是关于圣灵最完整的一个教导，就是在约翰福音这五章里。当然使徒行传后面还有讲到圣灵啊，那我们到使徒行传我们再看。所以呢，临别的祷告为父和子的荣耀，为门徒为信徒之人，那就是这五章的内容。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到有耶稣反复强调的内容，我们要把它更多的去思考，去行，别像门徒，听了耶稣的话还不断的溜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，然后我们结束祷告。最后，我们感谢你有宝贵的话语给我们，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主耶稣，在他临被捕前，有这样一个长篇的教导，反复的教导，让我们看见主。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去爱他，我们如何知道有他的命令，我们如何遵行他的命令，我们如何经历到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也如何经历到凡我们所求的就给我们成就这样极大的应许。愿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让我们可以结出果子来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